有没有相同的一些重要的重点？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啊，意象。意象这个字在说都的这些经文中间只有出现一次，就是使徒行传26章，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么在其他的圣经19章，在使徒行传4章，在约翰福音3都没有出现。而这几段圣经都出现两个字，什么字呢？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以后呢就做见证，就传扬，就荣耀上帝。所看见的，所听见的。那现在我们就继续思想这个大的题目。我们在第一堂的时候已经讲到，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上帝是独行启示的上帝，上帝是用工作成全他旨意的上帝，上帝是借助他的智慧、他的能力来执行他工作的上帝。这一位永恒者，这一位智慧者，这一位大能者，这一位从古至今做工的上帝，是我们所信的上帝。那么上帝在他的旨意中间所定的是永恒不能改的，是因为他没有错误的可能，因为他是忠实信实没有改变的上帝，所以他用他最高的智慧，用他最大的能力，用他从来没有改变的本性所定的旨意是不需要改也不可能改的。这个永恒的智慧中不改变的旨意，就成为他要叫人明白他的心，要人做他的工作的原因。所以这样呢，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这句话伟大到一个地步，表示神信任我们，神交托我们。这样呢，我们怎样做成他的工，就是把他所交托我们的交回给他，把他信任我们的信回给他。主啊，我相信你能保守那你交托我的直到那日，你能保守我所交托给你的直到那日。神所托付我们做的工作，也就是我们就是信心托回给他保守的那些工作，神所应许我们的同在，也是因为他的永恒性一定要成就他同在的应许的一样事情。所以这样呢，上帝既然有他的工要做，而上帝就创造了能与他同工的人。这样呢，人的被造之所以超越所有其他的受造物，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我们认识上帝的形象样式，不是单单透过西方系统神学的内容，甚至归正神学的范围，因为我们要从全本圣经去明白整个所谓的神的形象样式，不但超乎了在以弗所书4章24节所提的3个范围，就是呢，是按照真理的仁义同圣洁。真理是提到人有理性的部分，仁义是提到人有公义的部分、法性的部分，圣洁是人提到有道德的方面。所以在德性、法性、理性3个层次中间，我们可以向上帝，这是动物所没有的。所有的被造之物没有理性的功能，所有的被造之物没有德性的功能，所以被造之物没有法性的功能。西方哲学的传统，从阿里斯多德直到近代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所看到的是窄到一个地步，就是理性范围。东方的哲学从孟子、孔子没有发现，直到今天所找到的窄到一个只有是一个有关于德性的范围，但是关于法性的范围是超越了西方东方的思想。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人就有仁义的本性，能批判有关于义与不义的事情。当然这些东西也被包含在东西方的道德的层次里面，但是这3样东西成为改教运动的时候，对上帝按照自己形象样式被造的解释，变成一个很固定很完美的传统。但在我个人的思考中间，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包括了所有神的本性影子都在人的里面，所以神的永恒性也是我们之所以有永恒性的根本。 神的所谓无所不知性，也就是我们只能够可以领受他所启示的真理超理性的可能性的这个基础。所以神的还有许多自主性，可能我们只有一些部分的或者被造范围里面的自由的这个基础。所以这样呢，神所有的本性都是我们被造的基础。我们被造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神本性中间一切的丰盛都有影子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次里面。为这个缘故的人只以动物之不同的地方，不是少到只有那些理性良心这两个方面。正讲大文的两个弟子 Henry Huxley 同这个呢 Herbert Spencer 所讲的，人有理性同良心，而这两件绝对不是进化的过程所能产生的东西。他们好像说呢，东方发现的良心，西方发现的理性。阿里士多德的人受之意义在于理性，而孟子的人之所以与人在于良心，这两方面就把人与动物分别出来。当然这两方面吗？那进化论不得不承认，这两方面是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这两件事绝对不是进化过程所能产生的产品。当然这些不信上帝的或者不可知论的人，他们能够讲出这种话，表示他们还有一点点良心功用存在。但这不等于他们明白真理。为什么呢？因为神给我们的启示远远超过这些范围。所以我们就从整个的圣经来看，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凡他生命中间所有的一切本性都成为造我们的基础。所以人与动物之间的分别不是单单能思想有道德功能的良心反应而已，人有创造性，这是神的这个本性，人有发挥性，人有这个对历史的承受分析同这个创新的可能性，这些都是神性中间的东西。因为神是创造者，所以人才有创造力。因为神是永恒者，所以人才永恒的灵魂。神是不朽者，所以人有复活的可能。这些都不是动物所具备或者所潜在能中间神应许所加给他们的。所以人之所以为人，是尊贵到这个地步，是荣耀到这个地步。那么现在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就造了一个好像那样有他形象有他本性影子的人。所以人之可能性是大到几乎无可限量。这是从人性的价值、人灵魂的尊贵来看，神形象样式在我们生命中间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我今天聚焦之想的，既然上帝是永恒者，是独一的，是造造的意志行事者，而行的事虽然是独一不行的，他却不可能犯错，因为他有最高的智慧，他的工作不可能停止，也不可能随便被这个随便删掉。毁掉，因为他永恒不朽者，所以他的不朽、他的智慧跟他的大能，一定要成就他永远的旨意。那现在我谈到这两个神圣的、严肃的字的时候，我要你注意加尔文讲的一句话。他说呢，上帝的旨意是最大的，除了上帝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比上帝的旨意更大的。The only thing greater than the will of God is only God Himself.除了上帝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事是比上帝的旨意更大的。所以我们因为敬畏上帝同对这件事的救恶，就不要随便开口说上帝的旨意。我发现在教会里那些最多讲上帝旨意的人，常常是最不明白上帝旨意的人，而那些真正遵循上帝旨意的人，常常是不敢随便讲上帝旨意这几个字的人。因为上帝的旨意严密到一个地步，严肃的一个地步，所以呢，这个上帝的旨意包括了上帝一切的工作。所以上帝既然有旨意，定旨照他所喜悦的，照他最高的智慧同能力来做他所定下来永恒不可改变的工作，上帝就按照这个旨意的功能创造了有意志的人。这样的上帝的旨意跟有意志可以去遵循上帝旨意的人，就变成就里外相应的两件事情。神啊，你的旨意，神啊，感谢你给我意志，使我可以因顺从的缘故就遵循你的旨意。 所以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句话从一个人口里出来，这个人应当从自身做原则，愿我自己可以在地上行你的旨意，这样你在天上所定的，在地上因为我遵行推己及人，那么全地都可以因为我顺从你的缘故，也可以遵行你的旨意。用这个总原则来处理，那你知道呢，凡愿意遵行上帝旨意的人，他都愿意上帝的旨意，不但他也可以行在地上。这样的祷告是神所悦纳的祷告，阿们。所以我们不要说上帝啊，愿你照我的意念行，我求什么你给我，我求的你要顺从，这是外教的意念，这是外邦人的私心，这是抵挡上帝者以我为中心的祷告。我们在圣经中间如果看到有一些私人的祷告蒙上帝悦纳，像亚比斯，你只能说这是个案，上帝曾经答应一些人要什么给他，不等于说那是我们祷告的模范。所以我们一定要以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主导文作为我们祷告的模范，而不是以那些求救的答应的人作为我们的模范。这样我们就以外邦的祈祷，以外教的意念不一样的。真正的意念的归回就是呢一个人的信仰。当你说我把我的理性归回真理的时候，你应当要求用你的感情归回圣爱，更用你的意志归回神的旨意，想让我的思想配合协调降服于上帝的真理的下面，让我的感情配合协调归回在上帝的圣爱的下面，让我的意志归回协调受控于自己上帝的旨意下面。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行在地上哪个生命哪个位格的上面呢，就在我身上。所以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更因此行在万人的身上，愿地上的人都顺从你的旨意而从我开始，这样呢耶稣基督就成了我们的榜样，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大家说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像当上帝有永恒的计划，有他永恒不能改变的旨意，以至于照着他的智慧同能力，所以完成了整个工作的时候，他把这个工作分享给我们的时候，这就叫做异象。我在讲异象不是看见古里古怪的事情，梦见超自然一些东西叫做异象而已。上帝当然可以用那个渠道，用那个办法，把他心中要定的东西分享给我们。但是上帝照着永恒中间所定的旨意，照着他永远不改变的工作的计划，把这一个东西分享的时候，哎呀，你看见，我现在明白了，原来你有这个工作，原来你有这个计划。主啊，我怎么可以这样渺小，这样卑微，这样不配，这样无畏的人看见你的计划，你把计划给我看吗？你把你计划给我这个人看吗？我看见了，我就知道你心中所定的是什么，我知道你永世的计划是什么。我看见这个计划的时候，我说主啊，我见了异象。所以你注意看，不可用现象来决定异象的价值，要从整个异象的神心意中间的本质去看异象的价值。当摩西看见紧急的火烧，但是呢被烧而不被毁灭的时候，这个意象不是重要的，因为这个意象所要表达的神永恒的心意才是重要的，你明白吗？这边我今天我给你看一个 presentation， 你们在商业就知道了我现在的计划是怎么样，我的 management 是怎么样安排的，我里面的 chart 是怎么样这个编写出来，我就 present，我把电脑里面东西资料放在荧幕里面看的时候，那你就知道我想过什么，你知道我怎么计划，你知道我这个计划是透过哪一个渠道，透过哪一个组织的形式把它执行出来的。当你看到你说哎，我同意，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请你来帮助我的企业管理，请你用你那一套的地方来改正我的事业中间许多错漏的地方，那就 presentation这个呢展现出来的计划给你看见的时候，那就是意象的意义。上帝如果把他的心意摆开来， 把这心里破开，给我们看见他的计划，就是我们可以在他的计划里面先看见，这个叫做意象，清楚了吗？主啊，感谢你给我看见你心中所存，主啊，感谢你给我看见你所想的，你所计划的，你的策略同智慧所安排的一切，我是谁竟然可以看见，这个叫做意象。那么这个意象如果是用某一种形式告诉你，那个形式的本身不等于意象，因为那个形式是意象所用的办法。所以如果你讲意象这两个字不懂这个总原则，你就掉在现象论来相对化的东西被绝对到代替上帝计划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个人做梦看见的东西，难道你呢也做梦看这个东西，你说上帝给他意象也给我意象的，你要知道梦中所见的是神永世计划里面一个东西，你梦中所见的是魔鬼捉弄你的东西，你就不要以为梦见超自然的东西就是意象，因为这个梦跟那个梦是不同的梦啊，这梦的源头不同的源头，所以你要很清楚的注意。你看见了上帝在圣经没有完整启示清楚以前，有没有从异梦用异象给那些外邦的君王？有没有啊？有啊！你不加利沙做了梦，对不对呢？法老王做了梦，这是神给他的。但是问题不是梦就等于异象，是梦中的内容是神的计划，你明白吗？因为这梦中的内容是神的计划，要人明白，所以这个梦才叫做有异象异梦的成分在。而这个东西呢，如果到圣经已经完全是清楚了，有一些人不要读圣经，不尊重圣经，一天到晚等梦，魔鬼就给他做梦，做这个梦做那个梦。那他说我现在受圣灵的梦，我是像法老王像尼布撒尼兰见的上帝的意象，我要告诉你，我要用圣经批判他梦见的东西，以神的启示不同的地方来定他的罪。如果今天的教会明白这个原则，就不会继续不断自己受欺骗，再欺骗大众。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在末世的时候已经违背圣经，已经走错路而不自救，再把那些错误的东西绝对化以后，用那些当作准绳来批判正统教会。而最可怕的，正统教会自己好像对圣经又没有原则，又没有把握，看到他们有那种成就，就慢慢开门，让每一个教会都走那层道路，反正人会多，奉献增加就感染，这是很可怕的时代。今天的时代，许多教会的领袖先假设不走那种灵恩派的道路，不可能复兴，所以他们就妥协放弃了圣经的真理，注重那些人为的甚至操作自然的冒充神的话语，没有神真正计划那些异梦异象的现象。所以我告诉你，我把这 presentation 放在荧幕上面的时候，你看到了异象的，然后你说呢，反正荧幕上的都是异象，不是的，荧幕上有时候是电影，有时候怪象，有时候是乱来的东西，不是我计划中间的东西。所以你不可把现象代替本质，你要清楚知道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到底是什么。今天有许多的教会已经把圣经放在一边，那他们以为呢圣灵比圣经更大，所以呢你不要限制圣灵。这句话对一半，为什么对一半？因为圣经不过是用字用纸记载出来神曾经启示过的东西，但是圣经的本身因为字句是死的，经义是叫人活的，所以你要从字句中间读出里面的经义，那个经义就是神要你明白的他启示中间的奥秘。你就不能把圣经局限在字句里面，那么认为圣灵是跟圣经作对的，因为圣经是有限的，圣灵是无限的，所以凡是圣灵做的都比圣经更大。既然这样，我们不读圣经，我们专搞一些与圣经不同的东西，因为那是圣灵的。圣经很清楚地给我们牵连到一件事，就是圣灵是真理的灵，而上帝的道就是真理。所以这两件一连起来的时候，不可能圣经的东西跟圣灵所做的新的启示是违背的，没有一件新的启示 可以违背已经启示的真理，也没有一个圣经启示的真理是你可以不顺从，那用别的东西来代替的。因为上帝的灵不会再有什么启示是叫人违背他已经启示的圣经的。这个总言之，你不抓到，你还在危机的中间开大门，让洪水猛兽进到教会你们中间来侵蚀，来毁灭，来摧毁我们的信仰。所以求主保守我们，给我们不像那些不负责任的所谓传道牧师，以为自己领受了先知的这份，讲了一些跟圣经完全没有关系的东西，那以为他比传统教会持守纯正道理的信徒更是顺从圣灵，更是合乎上帝新时代的引导，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我继续讲下去。所以呢，上帝要把他的心意显明出来的时候，他就赐下异象。啊，这个异象可能是超自然的经验，可能在自然界的一种经历，可能是在看圣经的时候突然间看见了超过肉眼所能看见的事。所以异象的本身不是在工具或者在某种形式中间被捆绑的，意象的本身一定要超过这些形式，但是在本质上一定符合圣经所记载上帝永远的计划。我再讲一次，意象的本身不一定被局限在有限的形式里面，但是意象的本身一定不会背负，一定不会冲突于，一定不会相反于圣经已经记载下来上帝永远的计划。这个整个原则我们一定要持定，而且坚持到底。所谓的意象是不是上帝的计划，所谓的意象上帝的计划是不是用圣经所已经启示的真理的总原则来批判的，将上帝的道作为批判我们属灵经历的总原则，这个是不可放弃的。上帝的道批判我的经验，上帝的道启发我的经验，上帝的道超越我的经验，上帝的道高过我所经历的。如果我所经历的与上帝所启示的道整个的原则是相悖的，应当放掉的是我的经验，不是放掉上帝的道。这样的上帝的意象临到的时候，就是他打开他心中所计划的勇士的工作，使一些的人有份地明白他的计划。为这个缘故你被造，所以人被造是与神的意象有关的，人被造与神的呼召有关的，人被造与神要他做的使命有关的。为这个缘故呢，当上帝造万有的时候，那些被造的万有除了有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人之外，没有人没有动物可以接受意象。除了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被造的人之外，没有任何动物可以接受呼召。除了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被造的人之外，没有任何一种活物可以领受神给他的使命。这样上帝把人造成了一个有潜在能可以明白意象，可以听见呼召，也可以执行任务，有使命感的这个 potential， 这种潜在能的人。人之所以伟人，伟大到一个地步，我们之所以是人，重要到一个地步，不是任何的哲学家凭着被造堕落有限的理性所能想出来的。所以保罗说，这些思想家哲学家所有的理论不过是世上的小说。你看到这个口气多大吗？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同工，我们看世人所想的是小说，这世界的哲学家所能想的不过是在罪恶中间，在限制中间，在被造界里面，罪恶里面所能产生出来的那些有罪的有限的堕落的东西，不是上帝永世计划的东西。所以当上帝把他计划显明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上帝心中所定的工作的计划，这叫做看见意象。看见意象的第二步，我们就听见他对你说，你看见了没有？现在我告诉你。所以你看书的时候，常常呢有一些字典在旁边，可以把你不懂的词句解释给你听，那你就借助书旁边的字典作为工具来明白你所不明白的事情。 如果你读书的时候要老师指点告诉你为什么作者这样讲，他讲解的时候就讲出你所看见而看不懂的东西，这样我们就听见我们所看见而不懂的东西，这样看见就加上什么听见，这就是你刚才读的圣经那个总原则，看见听见看见听见。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他所讲的不是属地的事情，他讲属天的事情，他把所看见所听见的讲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接下去一句话，若有人领受他的见证，他就相信上帝是真的。这句话之间的关系，既然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为什么下面又说若有人领受他的见证，表示按人被造堕落犯罪的有限本性是不可能领受他的见证，但当圣灵在你心中工作的时候，你看见了基督，你就听见上帝的呼召，才会明白这个意象。当你一明白的时候，你就相信上帝是真的。所以基督借着所看见所听见的讲出来，就是使我们可以看见他所看见的，使我们可以听见他所听见的，那么他就是上帝本体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所以他就是在具体把上帝整个的计划向人显明出来的唯一的一位。这样在基督里，你看见不是基督，是看见基督所彰显的上帝。你在基督里不是听见基督的见证，你是听见基督见证中间所要彰显的上帝。你信的不是基督，你是信了差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上帝。想借助基督我们看见，借助基督我们听见，因为基督成了在可看见可听见具体的一个神的见证。所以他在历史上的显现，他道成肉身在人间的这个彰显，就是上帝荣耀的发挥所光照出来的光线，使我们看见基督，我们就看见神永世的计划；看见基督，我们就看见神智慧的工作；我们听见基督，就听见天上来的声音。所以保罗说，故此我们要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把所听的所看的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样约翰就说，我们把所听见的所看见的都告诉了你们，我们问你，听从你跟听从上帝哪一个才是合理呢？听从人不听从神是不是合理的？你们想想看吧。我已经把所看见所听见的见证出来了。这样做见证不是讲你自己一些奇怪的经验而已，做见证是以这个身份把基督所显现出来，神的道所解释出来的，神永世的计划向世人宣明，向世人宣布出去，所以成为见证。英文 to be the witness and to speak out the witness， 你讲出见证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如果没有意向，没有呼召，我们基本上来说是没有可能做见证。所以我们把意向不要把它灵异化到一个地步，变成有现象代替内容。我们不要把意象当作用属灵的经历的限制来限制，要真正真正的本质就是神的计划向人的显明。像上帝把计划跟旨意分享与人的时候，人就看见意象。上帝把工作应当怎么做的这个责任跟为信托我们的这个命令吩咐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听见他的呼召。上帝分享他的计划，这叫做意象。上帝命令我们有份于他的工作，这叫做呼召。大家说，上帝分享他计划的时候叫做意象，上帝命令我们有份于他工作的时候叫做什么？呼召。看见没有？主啊，我看见了。现在来，我要你与我一同做这工作，这叫做呼召。你说怎么做呢？你去到外邦人中间那里做见证，叫人归向光明，这个叫做使命。所以意象、呼召跟使命就结连在一起。结果呢，从神的宝座变成个人的经历，从客观的一件事实变成主观的一个责任，从上帝天上的计划变成你生命中间的一部分，从神宝座所定的旨意变成你意志要顺服的内容， 这个就是意向转成使命的整个的过程。神彰显他的计划意向，神吩咐你遵行他的命令，这个叫做呼召。神把你当做的事情放在你肩上，成了你的责任，这个叫做使命。意向、呼召、使命，大家再说一次：意向、呼召、使命。主啊，感谢主，我看见了。主啊，我感谢你，我听见了。主啊，我相信你，给我力量，好好把责任执行出来，有使命感做你的工作。这样的人是神的同工。你把这个原则再对照，你就看见所有的所谓意向、呼召跟使命都在这个总原则里面。以赛亚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然后他听见撒拉夫彼此呼喊，圣哉圣哉圣哉，又他去救到他是无畏的人。我有祸了，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或者嘴唇不洁净的人中间。他讲话，神没有回答，马上吩咐一个天使从祭坛上，不从别的地方，圣火圣忏圣洁的火忏拿到他的嘴唇来接近他，以后从此你可以做我的先知。拿到天上的话说，我可以差遣谁？他看见了，现在听见了，他发抖，他谦卑地说，主啊，请差遣我，我在这里。传道人齐万讲的就是这一句，谁要奉献，谁要顺服，谁愿意被主用。好像你一被主用，神就有用人了，你不被主用，他找不到工人，他就工人荒了。但是你要知道，我可以差遣谁，他不是说我可以得到谁贡献力量来帮助我，我差遣你，主权在哪里，宝座在哪里，那位给你看见意象的人的上帝，也是叫你听见他呼召的上帝。然后你顺服着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时候，所以我要差你到外邦人中间去，我要差你到这里印着新的人中间去，叫他们听，叫他们看。又在讲听看，接下去说，叫他们看却看不见，叫他们听却听不清楚，免得他们看见听见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你说主啊，你开什么玩笑，我把自己奉献给你，叫我去讲个半死，他听不懂，他看不清楚。如果他清楚得救悔改，你说你不要医治他，那派我去做什么呢？上帝说，我的意向，我的差遣，我的使命果效不是你决定，是我决定。你把这些总原则，就是归正神学的总原则，好好放在每一节圣经里面去看上帝的话到底怎么讲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平常究竟是何等违背上帝的旨意，你看你何等离谱，何等凭着私意解决。亲爱弟兄姊妹，我今天越讲越害怕，越恐惧战惊，因为我们的神是独自行事，照着他的计划，照着他的智慧，照着他的能力，成就他心中所喜悦的，不是你所要我所要的。所有的宗教跟这个原则不同的地方，就是罪人用自私的心盼望得到他们的神明对他无理的奖赏，所以强盗抢了几万块，拿几百块烧香，盼望他以后抢得更多。这种上帝不是上帝，是下帝。这种拿了几百块烧香的钱就可以给人更多发横财的，不是真神，是假神。如果你真正是要顺服上帝的，你回到以神为主权，以神的智慧同能力成全神旨意的这个计划，来顺服他的意向、他的呼召跟他的使命。阿们。我不再讲太多了，我现在谈到另外一点，原来听跟看的重要性是神造人与神的相对性里面最重要的两个渠道。 The two channels created in man in order to communicate with God， 人是唯一可以看见神所造的奥秘，人是唯一可以听见 神的意念要传达的话语的活物。所以你看什么，你听什么，决定你的人格怎么样发展。你要谨慎你所看的书，你要谨慎你所看的人，你要谨慎你所看的历史事情，你更要谨慎你用什么角度去看，你谨慎你为什么看。如果你在一生中间可以看见伟大的属灵人几个，是神给你特别的恩典；如果一生可以听见伟大的讲解上帝的话几篇，是神给你的恩典。因为在这样的看跟这样的听的中间，你的灵魂受雕塑，受真理所显示出来的意象跟浮躁所雕塑。如果你肯看到听到这些伟大的事，这是神给你莫大的恩典。因为不是每一个时代的人可以看到听见你所看所听的，不是每一个地区的人有机会向你听见你所听的，看到你所看。求主怜悯我们那些与耶稣基督同一代的人，有一个叫做约翰的最敏感这件事情。我相信的，虽然其他人都隐隐悠悠明白了这个原则，但是只有一个耶稣的门徒看到这一点重要到一个地步。这个人是旷世奇才，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这个就是约翰。约翰说，我们把那从原有的至纯的生命之道要传给你们。所以他传的道不是传听到某某人讲的话，不是传某某人记在书上一些字传给你，他是把那原有的从太初就有了，在太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传给人。他传的什么是生命，传的不是理论。难道他说什么，就是我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我们亲身体会过的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我把这一位永存的道传给你们。他的意向清楚吗？他的呼召清楚吗？他的使命清楚？他的意向就是看见耶稣基督，他的呼召就是亲自听见耶稣基督，他的使命就是可以把死而复活的永存得胜的生命之道传给别人，就这样世世代代相传，为观基督所彰显的勇士计划，基督所彰显的圣洁生活，基督所彰显的得胜死亡的生命，基督所传的永远不改变不能废弃的道理，就继续不能在世界传下来。所以真正教会的记号就是那持守使徒教训坚守真辩到底的，才是真正教会的记号。如果今天一个教会很会唱很会祷告很多人，但是不守使徒的教训，根本不是教会。你可以挂教会的招牌，你可以把千万人成为你的会友，你仍然不是教会。因为你没有坚守使徒的教训，没有坚守使徒的教训，也不能用上帝的公义同圣洁敢惩戒那些犯奸淫的人，这些人根本不是真正的教会。教会的第一个记号是坚守使徒教训，然后有真正圣洁的生活，教训上帝的话语，在会中祈祷，用圣饼来交接薄饼祷告，坚守使徒的教训，以及勇敢传递的教会。传的不是会议的增长，不是会友的加添，不是增加会友的运动，传的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福音的道理。你坚守教训，传扬福音，过圣洁的生活，然后呢，圣徒真正彼此相通，在全家尽忠，又敢勇敢惩戒那些在你们中间犯罪的人，这些都是真教会的记号。如果把基督继续传下去，那么请问你有没有约翰的这个感悟？你说约翰感悟什么？约翰感悟到他一生一世最大最大最大的福分，就是他竟然与耶稣同时代，他亲眼看见了主道成肉身与他活在一起的那个生活，他亲耳听见主自己用他道成肉身的口所传讲的道理，他亲身经历了基督从死里复活那真正的生命。那么他把这个所听的所看的传出去的时候，他就是领受意象明白呼召遵行使命的一个耶稣基督真正的道理。 今天我们看见什么，结果我们听见什么，我们今天传什么，我们要把所听的所看的见证出来，这我们才是跟随主的人。现在我第三步要与大家思想的，就是在整个听同看的中间，人类历史成为西方文化两条最重要的源流到底是怎样建立起来的。第一就是希腊文化，第二就是希伯来文化，这两个文化成为整个世界最重要的影响。虽然中国文化是很重要的文化，但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不能超过这两个文化。所以你今天看见中国人到西方留学的很多，西方人到中国留学的很少。你看见全世界所看的电影，全世界穿的衣服不是中山装，是西装。你看见西方的影响到全世界，所以呢，中国文化的伟大是保守一个民族好像永远不能被打败，永远不能被消灭。无论在怎样的状况，中国和民族的韧性可以使我们坚守到世界末日，中华民族还存在。我非常尊重中华民族，我从51岁开始注重中国文化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像瓷器的发明，还有中国的美术建筑，许多的东西是我50岁以前不大注意的，我开始好像落叶归根，从头深入的研究思想。感谢上帝，我尊重中华民族，我里面留着中华民族的血加上耶稣的宝血。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要注意的事情，就整个世界最大的影响为什么是从西方两个文化走，这两个文化不是巴比伦文化，这两个不是埃及文化，也不是罗马的那些宗教的文化，是希腊的自然探讨文化跟希伯来的超自然信仰文化。我再讲一次啊，在罗马的宗教里面，在罗马的政治里面，所有的东西没有成为世界最大的影响，但是在希腊的自然论的探讨跟希伯来的超自然的信仰，就成为整个世界最重要的两根支柱，影响全世界的文化。所以你今天看见理性的研讨、逻辑的发展以及研究的方法，这些都是从希腊对自然探讨所继承下来。第二样，对于这个神的信仰，对于这个伦理道德是根据10条诫命的，这些的影响是从希伯来的。所以希腊文化跟希伯来文化是整个世界文化最重要的影响力的源头。接下去，那希腊文化跟希伯来文化这两希文化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一个希伯来文化跟一个希腊文化，就是从这两个字来分别的，一个是注重看，一个注重听。希腊文化跟希伯来文化哪一个是注重看，哪一个注重听的？你告诉我，希腊文化注重什么？看。希伯来文化注重什么？听。所以上帝要人观看他所造的一辆星宿，他所看的山川河流，他所看的深谷高原，他所创造一切的奥秘，从 macro world 到 micro world， 从广大的宇宙到细胞的世界，你看见神的奇妙。我观看你指头所呈现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看完了以后，人一定产生比较，看完了以后一定产生思考。但是这种以希腊为中心的这种文化呢，不是神对希伯来的真正要求。所以上帝对他的百姓希伯来人、犹太人要求不是看这个字，因为那个字呢不过是自然界的东西，只有听才有超自然的东西。如果你看见一张图画，你不知道这个现代化到底什么意思，忽然间有一个人拍拍你的肩膀，哎，你看不懂的是什么，他说这个为什么这样，那个为什么，有什么意思把这个东西挂在这。好，我告诉你，这张画我画的，我为什么这画，是因为这样，哦，明白了。所以你看的加上听，你就明白意义了，你懂吗？只有看就要猜，猜可能会猜错，但是原著者给你意义讲出来的时候，你就听，听了你就明白了。 讲看加上听，这两件事是很重要的。我从第一堂对你们说呢，意象是要你看到的，但是呼召是要你听到。那现在呢，希腊文化是一个看的文化，因为他们看天看大地，那么他们就研究就思考，所以希腊人观察自然的结果，去产生对自然的思考。我再讲一次，希腊人对自然的观察的结果，就产生对自然的思考、研究、探讨、比较、分析、归纳、演绎、计算、结论、假设，结果呢，就寻求定律、公理。这些的定律，这些公理，就变成我们今天所谓学术界的模范。所以你看，所有的学术的后面都加上个逻辑啊。你研究地质学，只要逻辑；你研究生物学，没有逻辑；你研究生理学，非需要逻辑；你研究语言学，它靠逻辑；你研究病理学，这个 philology， 你研究病理学 pathology， 你研究这个教育学就 pedagogy， 你要研究的这些东西心理学 psychology， 所有的 logy 就是无论你研究什么，一定要根据逻辑，就逻辑是所有学术的共同规律啊，学术的共同规律就是借着思考去找出来。所以你思考如果没有逻辑作为你思想的原则，你没有办法达到所求的学问里面的奥秘到底怎么样可以摆列出来。所以当一个人研究自然的时候，他发现原来每一个自然界的城市都有规律在里面，这些规律都可以用逻辑去找它的共同点。这样呢，我们可以不可以假设有一个共同的重心，有个共同的源头，产生这些知识的分类，这个共同的源头成为这些分类的知识的重心，成为这个知识的真正源头。那这个源头到底是有生命的或者没有生命的？我自己的思考的结论是，没有生命的就不可能产生有生命的，而有生命的在有生命的规律，没有生命的是为了生命存在的规律，而生命可以使用没有生命的规律，这其中是同一的。所以呢，这个呢，真正的逻辑的总归呢，逻辑的总中枢就是那个道的本体 ，logos。logos is the mother of logic。大家说 ，logos is mother of logic。老子想到这一点，那我告诉你，希腊的哲学家两派 ，Heraclitian school Stoicism 也找到了这一点。所以老子说呢，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是从一个道产生出来的。那一是什么？二是什么？三是什么？我今天不叫中国哲学，但是到了这个中国宋朝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好的解释。朱熹的解释是很特别的，所以就一就是太极，二就是阴阳，三就是气化阴阳，变成万物。所以万物中间有阴有阳，有着无极太极在里面混杂，成了一切生生不息的现象。万物是从一个道开始的，那道从哪里开始的？老子说我不知道。所以呢，道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所以道从哪里开始？他只能说有无混成，先天地生，物不知其名，名之曰道，强之曰大。这个道的本身是永存的吗？那么无论他怎么讲，这个道是他想象出来的。到底有道所以他能想，或者他想象有才有道呢？如果是有道他才能想，那他这个思想跟道的关系又是什么呢？你说思想跟道的关系，道是思想的源头，所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之中有一物叫做老子的头脑。所以道生万物，其中一物即老子的头脑。所以道是产生这里，如果道是产生这里，那么老子是有生命的，道是有生命的吗？如果你的道是没有生命，怎么可能呢？这个有生命的人想出一个没有生命的人，比我有生命更大吗？所以如果人是有生命的，有生命的人会想出一个没有生命的道，比人更大，这是违背常理的。所以一定是道的本身是有生命的。所以道的本身如果也是生命的源头，只有一节圣经是超过所有的圣经，超过所有哲学的思想。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这样它是理的本身，它是路的本身，它又是生命的本身，所以这样就解决了所有哲学所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就看见了，就哲学界所思考的，就是一切的 logic 总体有一个母体的 logos， 而且 logos 本身一定不是没有生命，因为它如果是没有生命的，从它没有生命产生生命，是根本不可能了解的事情。生命是由生命而来，在 Louis Pasteur 的人生过程的终极点，他找到了这个结论。那我今天不是要靠着 Louis Pasteur 的理论才能建立起圣经的这个信仰，因为圣经的本身是神启示的，所以上帝不但给我们看见，又解释给我们这个自然是什么。这就是希腊的哲学没有办法达到的。希腊整个的哲学对自然的研究是从现象去找原理，从被造界的东西去找总原则。那希腊人的成就到了这一点就停止了。结果呢，他们想出来的逻辑方法论是没有生命的，他们想出来的整个艺术是没有目的的。所以你看希腊的雕刻 Phidias Praxiteles 这么伟大的雕像，对自然的描写，人体的这个整个形状，人的姿势所能表达的最美的那个形式全部表达出来了。那就最大的问题，这些希腊雕刻所表现的美是一个没有生命目的的美，是只有刺激人享受精神快乐的美。所以希腊哲学走的一条路就是死路一条，没有人把人带到永恒的地步去。这个希腊的哲学、希腊的艺术、希腊的整个自然的观念，就是看看了就想，结果呢就从看产生了理性功能的发挥，这个看呢看到这里就停止。第二样，我们看到希伯来文化，希伯来文化上帝对他的要求不是单单看，你看我所造的大自然不够，你要听我的话，我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写我的道路。你不是看我造的自然，你要看我道路，我为你所定的道路，你要听我为你所启示的道理。这样的教会不注重讲台是很可怜的。今天有很多的教会越热心的越不讲道，因为他不要上帝讲给他听，他一天到晚要热心讲给上帝听。你听明白吗？当你正在敬拜赞美的时候，你一直唱一直唱，唱完了以后呢，等了一两个钟头唱完了，讲到15分钟。所以上帝啊，你听我的，我不听你的，这是违背圣经的原则。以色列啊，你要听，这是整个旧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字。所以希伯来文化是一个看的文化，希腊文化是一个看的文化，希伯来文化是一个听的文化。啊，这个听呢只有一个源头，你听我的，听上帝创造你的上帝，救赎你的上帝，应许你的上帝，照顾你的上帝，启示给你的上帝。 Israel you should hear me, listen to me, I am speaking to you。 这位永活的上帝是一个讲话的上帝， The living God is a speaking God。 活的上帝是讲话的上帝，而向人讲话的上帝他最讨厌人不听他讲话。如果你讲话，你的孩子全部跑掉，你怎么样？如果你讲话，你的学生全部不上课跑掉，你怎么样？上帝，以色列啊，你要听。我相信你们常常注意听道的人，特别注意听有分量道的人，你们的灵性继续长进。阿们，你们的信仰越来越坚固，对不对？这是不必辩论的事情，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上帝说，以色列你要听听，所以以色列在上帝面前最大的责任就是听。圣父这么说，圣子也这么说，甚至说什么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繁忙，你很会侍奉，布道队也参加，妇女团体做主席，厨房里做队长，你什么都忙，只是玛利亚已经选上了上好的福分，是没有办法多起的。为什么？他是蹲在那边一直听耶稣讲话的，他是听的， 你是盲的，你是无视盲，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人，但是他是天国里面顺从神的旨意，照着圣父的要求、圣子的要求听的人。耶稣称赞玛利亚，因为他听，他坐下恭听上帝的话语，这样的人不容易动摇他的信仰，这样的人知道上帝的心意，因为上帝借着什么把他的计划、把他的工作向人显明出来，借着他要对你显现出来展示的意象叫你看，他要借着他心意表达的话语叫你听，叫你看见意象，听见呼召以后，等到时间到了，你就可以执行他给你的使命，为他工作。感谢上帝，以色列啊，你要听。以色列民族和希腊民族不同的地方在哪？希腊人观看的是被造之物，希伯来人听的是创造之主。大家说，希腊人所观看的是被造之物，希伯来人所听的是创造之主。希腊人所看到的是被造之物的现象，希伯来人所听见的创造之主的启示，所以这样的就层次不同。虽然从这两个字来分，一个是听的文化，一个是看的文化，但是在看的文化中间只看到被造的层次，听的文化听到了神启示的层次，这个是很伟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乐意把自己启示给人。那你说难道被造的世界不是上帝的启示？保罗说是，被造的世界是上帝的启示。这样在大宇宙中间看见上帝创造的奥秘，不是等于看见上帝的启示，是看见上帝的启示。但是归正神学就给你很清楚的分界，这是普遍启示。你所看的大自然，太阳、地球距离15000000公里，你算出来光的速度是1秒钟30万公里，你算出来生命的速度是1秒钟540公里，是40公尺。那你在这些的东西找到了一切的结论，不过是从被造界算出来的。这被造界所启示的都是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能力、上帝所做的工作，但是被造界的工作，而不是在创造界之上那一个超自然的救赎的工作。所以你领受的启示是普遍启示。既然你领受的普遍启示，你在普遍启示中间所看的、所想的、所知道的一切，没有办法使你得救。所以没有一个人在普遍启示中间可以看见上帝完全的心意，只有在上帝的道里面才听见上帝自我分解、自我启示他最深的奥秘，他心中蕴藏的，人不能凭自己被造的理性所明白的永世的计划跟救赎的恩典。这样呢，我们把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就分开了，我们把普遍恩惠跟救赎恩惠也分开了。而救赎恩惠一定是在超自然的范围里面，救赎恩惠是在自然界中成全的，却隐藏着超自然永世的计划。那你看到这个计划跟这个计划的推行在历史中间的时候，你就看到神心意中间要你看的最重要的意象，在这其中有分离他的工作，给你吩咐、命令你参与、呼召你、拣选你的时候，你就听见他的呼召。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分出来的时候，你看见在启示的自然过程中间，也就是人就是被造之物所能认识的，保罗给他一句话：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的 What can be known by man can be known from his created world。 你能够从被造之物知道上帝要你能够达到的知识，就是那个层次。但那些呢，超过这个知识的、超过这个范围的知识是什么呢？神的超自然的启示。这样上帝就把他的心意赐给他所拣选、能明白他永世计划的那些的人，这个意象就更高一层。所以我们今天很清楚地看见呢，所谓的自然启示不能给我们看见上帝永世救赎人类跟在宇宙万物之上永远的计划。所谓的自然启示所能看见的不过是被造界中间的奥秘， 你无论多么聪明，多么有智慧，你的灵魂没有救赎，你可以一面知道上帝创造奥秘，一面在被造界犯比不认识上帝的更可怕的罪。你可以看见这样的情形。今天呢，我们很多的青年人在台大读书，在美国读书，他们的伦理生活，他们的信仰，他们的道德，比许多野蛮民族更败坏。今天我们可以看见许多很高等教育的人，他们过同志的生活，同性恋的生活，不知羞耻，比那些野蛮民族更没有伦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自然启示中间领受了神创造的奥秘的知识，却把这个不荣耀归给上帝，当着自己研讨的成功，他又没有办法从这个地方勾到在永世计划中间怎样借着基督的宝血救赎人，使人领受永生，与神和好的层次。所以他们可以在普遍启示中间达到最高峰，在永世计划里面完全没有分。他们可以在被造的层次中间有最高的学术研究，但是在超自然的中间，道德的提升，人格的高贵，信仰的价值，对真理的了解，就永恒的盼望一无所知。这就是今天人类越有学问越像衣冠禽兽的真正原因，你明白吗？那今天我们如果说要回到这几件事的总结合里面，你说主啊，求你给我不单有希腊人的普世知识而已，你给我更有希伯来人听你话语的声音。而希伯来文的话到底成功不成功？不成功，因为他们在听上帝的话的中间晚更不化，不肯顺服，又藐视上帝的启示，把这个特权当作是超过别的民族的傲慢。请你注意听下面的话语。所以犹太人结果呢，就比别的民族更勇敢地抵挡上帝，因为当上帝所启示的不是单单自然界，而是超自然的范围的时候，他们应当高人一等，明白超自然界神所启示的真理，听见上帝所赐下的话语，看见上帝永世的奥秘。但是他们因为骄傲晚更不化的原因，他们就变成使自己以为自己有了特权，轻看别的民族，最可怕的一个民族。我相信这一次这个 The Passion of Christ 基督受难这部电影，有上帝插手在二十一世纪开始的人类文化的里面。我无论看到哪一件事情，我从神永世的计划，从他的宝座来分析来看，这一个电影以后一定会有千千万万人争相看的一个电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电影有一个总意，也就是神要人知道的，他的儿子是怎样受苦的。虽然演戏的人、制片的人存心可能是赚钱，存心他的动机不是别的事情，但他至少要尽他们所能的忠心，把受难定十字架以前12个钟头耶稣曾经受过的痛苦，尽量最诚实的、最可能使人了解的，把它显露出来。而神愿意更多人知道他的儿子是怎样受苦，所以这些人不是要给神用，神也可以用他们。这是反面的仆人。那借着这个办法呢，使那些懒惰、歪曲、不好好传福音的教会羞愧，因为许多人要听耶稣的时候，到教会听不见；许多人要明白耶稣受苦的时候，很多人不讲。所以呢，我们正在讲成功神学、丰富神学，怎样达到更大的成就，怎样赚更多的钱，啊，忽略把基督传出去的不是福音运动。今天许多的教会增长很快，你注意听，他们不是传受苦定死而复活的耶稣，他是传圣诞老人的耶稣，他是传大分礼物的耶稣，他是传只要信他，他就可以给你丰富、给你发财的耶稣。那样的耶稣不是定时的耶稣，不是圣经中的耶稣。所以你不能在这种发展很快的教会中间听见真正的福音，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求主给我们回到上帝的主原则、圣经的主原则。 Passion of Christ 没有办法来提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没有那样的动机，更没有那种的这个心意里面的广度。他不知道耶稣死也会复活，他就讲耶稣受死以前的痛苦是如何。所以有人评论说， Passion of Christ 这卷电影是表示耶稣失败，耶稣失败在强权，耶稣在不公义的话语，耶稣失败在群众的败坏，耶稣是犹太人的手中，所以他是彻底失败而死。我知道这些话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基督徒是因为基督的盼望，从这个角度，耶稣的复活成了我们的盼望，从这个角度回头去看耶稣的死，在过程中间是一个绝对的必须，但是不是终极点的成就。耶稣基督的死不是预言他有复活大能必须的一个过程而已。你从这里了解的是，你看见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么公义不能得逞，不对的法律总是收贿赂而打倒公义，这个不信的或者抵挡上帝旨意的政权可以用他们的随便的权柄来执行他们心中所要的。还有群众的力量靠声音比别人大就得什么，不但如此，官方私方用贿赂跟金钱黑暗的办法来打倒公义，这些是人间最败坏的事情，都在耶稣受死以前都成功。我知道这是事实，如果单单到那一点，耶稣是失败的。但我们信仰耶稣不是在终极点的时候失败在十字架上，因为十字架不过是一个必须的过程，要显出他要复活。所以圣经对这件事情提了两句话，基督必须受害，大家说，然后从死里复活。当那一篇电影很忠实的把那一段讲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不是整个的故事，因为另外的一半神要用什么样的办法讲，是不是透过他要用的教会，你我把这个最大的意象、最大的呼召跟最大的使命传出去，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教会就是神心意中的心意，而教会传福音就是呼召中的呼召，教会领人归主就是使命中的使命，把人带到礼拜堂里面不是意象，不是使命，把人带到死而复活的基督面前才是我们的使命。阿们。你真正把基督的死、把基督的复活作为信息传开，来告诉人看吧、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除他以外天下没有赐下别名叫我们可以得救，那才是信息的信息，使命的使命，呼召中间的呼召，神旨意中间的旨意，要人借着死而活的基督回到上帝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希伯来文化他们是听的文化，但终极他们没有听清楚，希腊文化是看的文化，到头来没有看清楚，因为他们只有看见被造界可以使他们学术成就产生骄傲的那些本钱，希伯来人只有听见那些启示，原来只有赐给犹太人不赐给外邦人，他们以自己骄傲不但没有悔改没有谦卑，倒用这种傲慢定全世界的罪，看外邦人是狗，所以他们最后就比所有不懂得上帝话语的民族更勇敢站出，没有一个民族敢把像耶稣这样好的人钉在十字架上。但当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交给这个比拉多去把他钉死他的时候，讲了一句话，遮罪流遮人的血，这罪归于我们，以我们的子子孙孙吧。有哪一个民族比他更勇敢，听上帝的道1500年以后，领受摩西的律法1500年以后，做了最不公义的事情，把最公义的人用最不公义的办法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3次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他们说，如果你放过他，你就是背叛该杀的，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圣经说，因为他们人多声音大，就得胜。比拉多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了手，说，流这人血罪不在我们的身上。犹太人说，归给我们跟我们的子孙，因为他们不认为定耶稣死罪是罪，他们认为把耶稣定死是服侍上帝，这是宗教最可怕的危机， 是宗教最虚假的一面。他们一方面敬拜上帝、侍奉上帝，一方面把上帝差遣来的对旧子把它丢掉，挂在木头上面。犹太人到今天没有办法脱离他们许多的困难，虽然他们有聪明过人的智慧，但他们实实在在是把耶稣基督交给外邦人，交给了钉十字架。耶稣几次说，人子要被交给罪人，被挂在木头上，被谁交呢？被犹太人交。今天这篇电影引起他们的暴动，他们的反抗，他们不承认他们。但是圣经说，耶稣被交以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成义。所以这两个文化都失败了。既然你看见了希腊人给世界的影响是迅速的进步，我们一定要承认，没有希腊好像没有民主这个词，没有希腊好像没有迅速这个词，没有希腊好像没有大学这个制度，没有希腊好像没有这伟大的建筑的这种可能性。你们今天在台北看到还有许多的建筑柱子是希腊式，你们今天台北学术界里面所有的学问的研究方法是希腊的逻辑的方法，你们今天在台北看见许多派去读书来回来做教授的，都是照着希腊方法认知这世界是怎样的状况，去明白里面的学问。